扶梯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梯。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嗨，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电问题搜索编》。这是跟张杰访谈的下集，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上集的朋友们，建议可以从上集开始再回来听这一集。我们上集讲了张杰用阿甘精神写了他的书《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然后怎么样陪太太留学，在数位游牧生活的转变的过程。那当他从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如何平衡业务需求跟他的价值观，然后如何保持开放，别为自己的人生受限，还要讲他最爱的书，包括《三体》。跟三体讲的黑暗森林法则，这非常有趣。那这一集一开始，我们会从张杰遇到人生最大的低潮，怎么样被社会的眼光绑架。那后来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变成爱写作，写书的成就跟动力。那他在离职的时候，又怎么样得到家人的认同？这个沟通的过程啊，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分享。还有身为一个浪漫的工程师，如何有效率的找到人生的另一半。那最后我们讲到一些旅行的东西，像是张杰怎么样在伊朗的时候。被陌生人搭讪，甚至还带回家吃饭。在蒙古的时候，怎么样骑马露营的路上，奔驰着参加陌生人的婚礼，非常非常精彩。那开始之前，我想先感谢这几个礼拜赞助的淀粉们，包括 Vanessa、Tiffany、伟涵、Nicole 跟 Shelly， 谢谢你们支持，也在淀粉大家庭里面欢迎你。我们在我们的淀粉社群里面也办了我们第一次的迎新晚会，那感谢所有参加的淀粉的迎新大使小班长们，感谢冠邦、Ariel。对会害羞的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客制化的 onboarding 流程可以帮助大家更快找到自己的家跟最适合交流的其他淀粉们。那最后再念一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一个植物入门者说喜欢上下集的安排，喜欢来宾和主持人诚挚轻松的交流，散个步听一集刚刚好，所以原来大家是真的喜欢我们上下集这样的切分，所以希望你 enjoy 这个下集。那下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刚可能已经有提过，但是我还在问，因为 我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做很多很酷的事情，然后大家觉得啊好厉害，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看到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低潮，什么样的 challenge。那很多时候从这些可能经历过一些比较痛苦黑暗的时期，他的那时候的分享可以让听众或是让其他人更有共鸣，然后也真的看得出一个人他灵魂强度不是在于说他成功顺遂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而是他在可能面临挑战失败低潮的时候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突破。所以这个问题或许有点 personal， 但是所以但你刚刚也已经分享过很多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体验，所以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就是但是你有没有经历过可能什么样的低潮或是 challenge， 然后你如何突破，然后那时候对你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OK，
对，
我觉得让我比较 suffer 的问题一直都是关于价值这件事情。关于自身的价值。我人生中第一个低潮就是我写在我的书里面，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是考到一个自优班。
对。
然后那个自优班里面大概30个人，那30个人每一个都非常的会念书。那30个人有4个变成医生，然后有2个是律师。然后我本来在国小的成绩还算不错。但是到了那个班级里面，怎么念都是倒数前五名这样子，怎么念，哇塞，我怎么都突然从前面的学生变成最烂的学生。所以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求学时间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念都是最后，然后 even 你在那个班上最后一名哦，在别的班可能是前五名的成绩，但是没有人会肯定你的，因为你就是那个班最烂的，大家是以相对的环境去评价你，而不是你绝对的成绩去评价你，所以你是那30个里面最烂的，你就是最差劲的学生，所有人都这么觉得，师长那个父母都这么觉得，所以每一次断考那个成绩单我都很痛苦啊，每次要拿那个成绩，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价值的，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的没有自信，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跟人家讲话，我是眼睛都不敢看着对方眼睛，我就是看地上，
真的，
很自卑，很自卑。
哇哦，
对，所以那个时候很黑暗。那个黑暗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是我国一升国二的时候，那个我们要换那个导师了。
对，
然后那个导师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有说了一些话勉励大家，然后有表扬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有送他们礼物这样。那想当然就是没有我的份嘛，因为我这成绩很烂。但是老师在后面他有突然讲了一句话，就说那个张仁杰你等一下留下来，有些话我跟你讲。然后等到学生们都走了之后，我就很紧张的走到老师面前，因为我觉得老师大概是觉得我功课很烂，叮咛我要跟 跟上大家的脚步。结果那个老师他对我说一句话，我觉得他改变我蛮多，改变我一辈子。他跟我说，我很喜欢看你的周记，我每天都要写那个周记，我觉得你的周记写得很好很棒，然后我每周都很期待看到你的周记，然后你要继续写下去这样。那个对我而言是，对一个很不起眼成绩又差的学生而言是很难得的一个肯定，而且他是肯定在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我默默的就很喜欢写作，然后每次我只知道那个周记他都会给我很高分，可是那个东西是不值得被表扬的，因为他不是任何的学科。
周记是联络部那种感觉吗？
他比联络部有点更正式一点，联络部可能会写一小段，但周记是要写一大段，
每周都要写一段。
对，都要写一段，所以它等于是你这一周的摘要，就是你们这一周可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自己经历了什么心路历程。那那个字数是蛮多的，大概要可能要500字之类的。
哇，那这个负担蛮大的。
对，那那个是我记得他，你每一行都写满是500字哦。
对，
我那时候会一行里面我还会挤两行，我一行当两行写，我写了大概1000字，那时候非常喜欢写。因为可能我记得那个老师他都会给我90几分，然后那个是我少数可以拿到90几分。一本那个根本不重要，那个跟乱搞根本没有关系。可是我就觉得，那件事我写得很开心，然后老师每次都给我很多 comment，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棒哦，我喜欢这件事情，我喜欢。不是，老师大概就是我部落格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忠实读者。
天啊！
对对对，所以他讲了这句话，尤其他要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他对我讲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不是说一定你要做很多满足这个社会期盼的事情，你才叫做有价值，而是你做了一件你擅长的事情，而那件事情能够带来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别人感动，那这样就是有价值的事情。不是一定要当个好学生，一定要功课多好满足大家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老师那句话就让我有找到我自己的某一部分的价值。
哇，
对，所以那时候
恩赐啊，
虽然写作一直不是我未来想说会可能会以这个为职业，但是它是提供我内心的第一个价值感，所以它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样。然后呢，我后来出了那个从工程到旅程的勇气的时候，我的序就是给那个老师写的。
真的？
对对对对。
你后来 有跟他联络吗？
这也是很离奇的，就是我有一次在去台南的一所国中演讲，是对教师研习，对所有老师讲，然后我讲到这一段故事，那台下老师听到他就问我说，你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就跟他讲老师的名字，就过没多久那老师就查给我了，我的老师现在在新北市某个国中在当老师，他就查到了。然后我就蛮激动的，我就打电话到那个国中，请他转接给我那个老师，然后我才这样跟他恢复联络这样子。
哇、
wow. 对，然后我们就是还见面了好几次，然后最后我就邀请他帮我写，我不想要给，我也不认识什么名人啊，就算名人肯帮我写，其他也不认识我，那我不如就是给我认为对我来说影响我生命很深很深的一个人，对，就给那个老师写这样。
哇、wow. 哇，这故事好精彩。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值一直都是围绕着我的事情。他有时候老师一句话真的可以改变学生一辈子，他说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写下去，他就是肯定了我的价值这样。然后后来求学之路就慢慢比较顺遂了嘛，就是念到研究所，然后出来也成为了工程师。但我觉得我后来会勇于去做这样子的转换，去成为一个创作者，也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的价值。
嗯，
对，然后这是从以前我就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价值，然后你有了这个价值之后，你就会心里就会比较踏实，你就会更勇于去尝试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不会被社会的眼光所绑架这样子。
没错，因为价值的东西其实很两面，一个是内在自己对自己的价值的肯定，一个是外在别人社会对你的价值的一个肯定。我听起来感觉那是你第一次，可能那时候比较不知道价值是什么，可能就没有自信的时候，第一次你自己内在的价值也被人家外在肯定。
嗯，
一个你喜欢做的东西，你享受的过程被别人也说是有价值的，就
对，
让你找到说就连接了你一个内在外在价值观的一个桥梁。
嗯，
那你从那一次之后，因为那是一个被外在价值肯定的一个过程嘛， right， 是一个你喜欢的。那后来你有慢慢把你的价值观更转向是说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需要别人肯定，或是你自己先做然后别人再去肯定，你比较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的目标和自己的价值观，可以这样走，再慢慢建立起来的，这样形容对吗？
我觉得有些价值 像我这个价值我找到了之后，其实 我也不再需要他人太多的肯定来证实这个价值是不是真的，但反而是这些我后来写作所得到的肯定是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值得继续投入，或者是不是适合我继续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怕那个一厢情愿，你自己觉得你很想要做的事情，但可能你不一定有天分，但就 对别人看了也没有感觉。那我会把那些 comment 其实就代表说，哎，我适不适合走这件事情。就我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嗜好啊，但是就有的就是三分钟热度，可能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没天分。像我自己，我以前很喜欢那个练团，我以前很喜欢就是玩 band， 但我知道我完全没有音乐天分，我每次玩了很久，我还是要在那边看谱，然后才能够照那个像工匠一样，我完全没办法 solo 什么的，然后就是弹的也是哩哩啦啦，但我很喜欢啊，但你不能说你喜欢你就能够拿这个为生，所以就是我觉得外在的 comment 很重要，它会让你知道说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那后来的这些读者对我的写的东西的 comment 就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如果我一直持续得到这些 comment，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我喜欢，也是我能够做得好，然后也能够带给别人东西的事情，这样，它到最后变成是这样，
内在价值出发，然后外在价值去回馈，
对对，
一个循环，让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对
然后我很喜欢一部电影，不知道Jack有没有听过，它叫做英文片名叫 Into the Wild，
我听过但没看过。
对，那一部哇，我非常的喜欢。
怎么说？
这是真实故事，一个美国的大学生，他毕业于这个名校，名校毕业后，他突然觉得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然后他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旅程。他就某一天他不告而别就跟家人不告而别，他开车开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他把他的钱、把他的证件全部烧掉，然后他就一个人走入荒野里。那个我不知道他的起点是在美国的，也许是中西部之类的。然后他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到阿拉斯加，就是去壮游这样子。然后他中间经历了很多很精彩的旅游的故事。那个主角也有点是他想要追寻自己内心真正的旅程，而不是迎合社会的眼光这样。然后当他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他累积了很多故事，然后他看起来活得很自在很随性，活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旅程里面。但是他到最后他到了他的目的地，就是阿拉斯加。他那时候住在一个废弃的游览车上，他在游览车上有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好像是 happiness is real when it shares， 大概类似就是这样。
happiness is only real when shared。
Oh yeah， 对对，就是这样。他说真正的快乐是当这些事情能够被分享。其实他后来他追寻了一个人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旅程，然后无拘无束，但是他最后他是希望能够分享出来的。姑且不论这个结局，这个男主角没有分享出来，但他经历了这么多旅程中，他最后是这样。那其实我写作最后的目的也是希望这些东西是能够分享出来，然后能够带给更多人有意义的启发，或者是能够带给世界更多的美好，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这样。
那刚讲到价值，我觉得你应该听过这个 idea 叫 Ikigai。
哦，知道知道，
跟你刚刚讲
三个圆嘛，
要找到你喜欢做、
对
会做、想做、别人想你做，
对对对对对，
这东西是什么？
对有点像那个概念。
那我好奇，就是讲到价值观、价值，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它随着时间，它如何改变？
过去当然就是我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或者是应该说华人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就是希望你读很多书嘛，是唯有读书高，然后赚很多钱这样子，然后能够 support 整个家庭这样。那到后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在做的事情的本身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是不是你真正想做的想成就的事情，那是很重要的。然后当你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它跟你的报酬不一定是会成正比，
对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最好的取舍。对我而言，我成功的生活就是我能够拥有自己自由的时间，然后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然后我能够带给我身边我爱的人最好的关怀，就希望都要有啦。但我知道你这些全部都要有的状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譬如说在传统的职场上面很努力的工作，然后爬到很高的位置，赚很高的薪水，那可能就不是走这样的一条道路这样。但我其实对于自己的期许还是希望能够，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够为我的家庭带来好的照料，然后也希望我做的东西能够为我的读者或者是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力量，这样。
Nice， 很棒。 那你的快乐定义又是什么？
这个
除了分享之外，
对啊，这个问题很深呢。以前我好像会觉得自己快乐最重要，你可能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也许你在工作上成就得到很大的肯定啊，或者是在创作之路上面得到很棒的赞许，这也许是会蛮快乐。但现在我会觉得身边我 care 的人都快乐，这样我就快乐了。对，好像不会只追求自己。
对，
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很快乐，这样。对，然后希望我的存在也能够使他们快乐。我觉得这样的快乐也许是更富足、更全面的。
对，哦，我好喜欢这个解释哦。
谢谢。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你刚刚讲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像是爱、快乐、尊重、自由，都是在你给予别人的时候才得得到。
对，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只要你是以价值取向出发，当你带来价值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后续的一些不同的延伸啊。
对，
或许之后会有商业的东西会出现，但都是一个 byproduct， 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真正出发点的。
对对，不是因为这个而出发的，
没错。但是因为产生很多价值，因为很多人共享，很多人回想，而就是产生更多的价值，觉得这样很棒。
对，我觉得
出发点很重要。
没错，然后经营自媒体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从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情去出发，而不是以盈利为第一个价值。你可以决定这个 priority 啦，这个其实是取决于你，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自主权，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以盈利为出发，然后没有真正的 substance 跟价值，那个一闻就闻出。
会啊，会
啊，你的听众、你的读者们、社群的人，一闻就闻得出，哎，这个是空的。
对，也许我觉得那样有那样子的受众，有的人他可能他的生活就是在做生意，或者那个有他的受众。那我觉得每个人就是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你最 enjoy 的事情，那就是你最有价值的事情吧。哇，
很棒。那刚刚讲到这句话，就是说你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在爱跟快乐是给予才会得到。那你对爱的定义就是什么？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从小就算是在比较爱的环境长大的，没有缺乏过爱，就是父母对我们小孩都很照顾，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很富足这样子。所以也才是为什么我就是很像小白兔这样子，那个对告别工程师之后才知道啊，这世界上不一样。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并没有缺乏爱的环境，所以未来我也希望我身边我在意的人，他们都能够感受到我的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爱就是它不代表我一定要包容你的一切，或者我要认可你的一切，但是它可以代表着我们可以完全没有隐藏的去做沟通，去做互相的谅解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爱是透明的，互相谅解。
对，互相谅解。我觉得能够走到这样，其实没有经历家庭革命，也是因为我跟家人之间没有这些隔阂。那虽然我做了一些决定可能让他们很担心我。
对，
我觉得身为人的父母都会担心你的。当你的小孩说他不要当工程师了，然后要谁不会担心？对，如果你换成他们的角度，你会担心啊。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他们不要为你担心，然后你要让他们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希望怎么做，那你的停损点是什么。对，我有告诉他们我的目标是这样，如果达不到那就回去当工程师。 对啊，就这样嘛。对，所以不要让他们、不要让他们有太多的担忧。那我们就设定好目标就努力去达成。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要让家人认同你，他们就会变成你最大的助力，那否则他们会变成你最大的阻力啊。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离职工程师的这件事情，所以
对啊，
我们都经历过同样对父母的担心。那我觉得你的方法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贴心，就是你说你会跟他们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停损点是什么。我可能比较暴力，我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
担心，知道他们担心都没有用，以后就不会担心了。好，这样讲可能很绝，但是
不过我觉得对啊，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啦。对，都有不同。也许有的人就是比较适合先斩后奏，也说不定。
对，但是适度的沟通当然很重要，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为什么这样做，然后你深思熟虑过。或许没有。你是
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沟通了大概一年。
真的？
对，沟通蛮多时间。
哇哦。
对，
好 OK。
对啊，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最舒服的方式啦。
对，
像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先斩后奏也是有魄力的，你要有那种大破大立的，就是那真的是破釜沉舟。那我是希望说让大家都舒舒服服的，
一个 transition 的那个慢慢慢慢去。
对，
咚咚咚。 那我想回到刚刚讲的爱，这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或许有提到一点点，就是关于家庭。
对，
你已经结婚了嘛？你结婚多久了？
两年了。
两年了。OK OK。那你觉得结婚前、结婚后，可能就是那种一段稳定感情，有家庭的感觉，对于你的生活上的一些价值的追求，不同层面的追求，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什么样的影响？
真的会完全不一样哎、欸哦，就是结婚前是。你就你、哎、那现在的话我会代表我跟我妻子我就变成我们，然后你会变成很多事情的考量，你会把另外一半也考虑进去，这样就是如果结婚前的话，我的女朋友如果说她要去美国读书，我应该不一定会陪她去， 对，就也可能会抱着也许这一段感情不知道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但结婚的那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 commitment。 那你跟这个人结婚了之后，你就会好好的以你们两个的最大的共同利益为最优先的前提去考量，这样。
因为喜欢旅游的人某种层面上都是一个追从自由精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对于结婚啊，甚至说这个 commitment 多少会有点说哇，就是我真的要 commit， 就是要顾了两个人的生活，然后可能会心里会想说我是不是因此牺牲一点自由。你当初有这样的想法吗？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调试，或是更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应该 commit 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的伴侣是谁耶、就是我那时候挑选伴侣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未来的生活形态怎样，但是你们的想法某些地方要能够沟通。那我老婆我觉得她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愿意追求好玩的事情，然后她也很喜欢探索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我跟她在一起其实就有很多的乐趣。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像婚前我婚前这样到处去旅行，但是我们只要有这样的心在生活中发掘任何的美好，或者是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去旅行，我觉得只要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就很棒。那对我而言这个伴侣的价值观反而比较重要。如果这个伴侣的价值观是他完全不喜欢旅行，他不喜欢出门玩，他喜欢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去一样的地方做一样的事情，这也不是不好，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价值观就比较没有办法相容，两个人没有办法真的能够一起的去 enjoy 某些事情，这样。
可是律师工作的本质就是非常的很难周游列国，对，
对
然后时间绑得很紧很紧，相对你的自由弹性就比较高，对。那所以这个也是某种上面的互相要去 compromise
对
的生活步调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也是你觉得说 OK， 这是 OK 的，就是
对，这是 OK。我觉得人的本质比较重要，虽然他的外在的这个职业是有这样子的束缚的，但是他这个人是我觉得是 OK 的，我可以跟他沟通的，然后我可以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但就算他很忙，他也愿意让我出去玩。
对，
他也对，我们都很 free
加重点。
哎呀，这个不小心的包在后面，结果被你发现，挖出来。
OK，OK，
对，所以我觉得能够沟通，然后能够彼此能够互相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对，当然，当然，当然。那你们觉得，就是结婚之后，你创作或者追求自己个人的一些目标，更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去放心，因为已经有一个，有个家，有固定的人在那边陪伴着你，不管是什么样情况下，然后你就可以更专心去追求你想做的事情了。
对，对，这个某种方面来说是的，就是我就不用再花精神找伴侣了，
对，
因为这件事已经是 settle down 了，所以你就可以就把这些，因为以前也是要花蛮多时间去考虑这件事情，
对啊，很
花
时间，
很花时间，很花精力呢，
对，
所以
重新认识个人或者怎么样，都是
真的
时间成本很高，
那个对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又可以写本书，那个实在是。对，而且很多方法，我还那时候还要找最有效率的方法，然后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人，这样的，也是花好多时间哦。对，
要分享一下那时候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么？
哦，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是当工程师的，所以
ChatGPT。
哎，等一下，你说什么
？ChatGPT 用 AI 去帮你、
？ChatGPT 没有哎、欸，这怎么用？这怎么用？我还不知道。
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use case。
哦，那对啊，我那时候是两三年前，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工程师就是生活很单调啊，你工作又忙，然后又没机会认识新朋友，然后身边全部都男的，都没有的，对，都没机会认识人。然后那时候我试过了很多方法，就是包含实体的联谊啊，或者是
交友软体
啊，或者是朋友介绍啊，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朋友的介绍，但那个爸妈的通常都没有成的，都绝对不会成。他们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喜欢的他们朋友不喜欢，对。然后我就到最后就是最有效率的就是交友软体
哦，
交友软体真的太有效率，因为只要那个就连那个中午吃个饭再滑一下，你可能就会多 match 几个，那你只要用零碎时间就多聊几句，你就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其实到最后聊最后，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知道说，哎，大概聊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约出来见面。那时候我是把这个东西当成认真 project 去做的，就是我要快速的
PM 他。
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人生中你要遇到结婚对象很不容易，因为如果说你要找到契合对象，所以你一定要试着去见大量的人啊，你的样本数要够大，你才有可能遇到适合你的人啊。如果你都不努力的去找，那你怎么可能奢望会天上会掉下来一个适合你的人呢？所以一定要很努力。所以那时候我努力到就是我每个礼拜周末我都会约一位对象出来约会。
对
对，然后都会去吃饭这样，然后前前后后大概吃了五六十次饭，然后遇到了老婆，这样最后一位就是
他。这是所谓的我们浪漫的工程师
哦，对，
硕士方法，
对对对对，
既有效率但又浪漫，就是
对对对对，
两者兼具，
要取得平衡，理性感性兼具这样。
对啊，因为确实很多人感性的觉得说，哦，对啊，就是反正哪天就遇到真命天子，但是
太 romantic， 对，
还是这是个 numbers game 嘛，就是也是个几率游戏嘛，对不对？
真的啊，真的啊，你要努力啊，不然你怎么可能？你又说很难找啊，你又不努力找，那怎么可能会掉出来？对啊，
哇，太精彩了。那你去过三十几个国家对吧？
对，三十
几个。你喜欢哪里？
哦，这个问题我常被问欸，但是对我而言我没有所谓的最喜欢的地方欸，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
方
真的要讲一个吗？我必须要讲最特别的、
okay.
最特别的是伊朗，我去伊朗
哦，哇、oh, wow, okay.
我不知道 Jackie 对伊朗的印象是怎么样。
没有什么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没去过。
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那通常一般人譬如说从媒体知道的印象那可能是负面的。对，因为伊朗就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而且又与西方世界为敌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不安全啊，或者是不是很友善的地方。那我那时候之所以去那边，就是因为有看到背包客去那边，然后他写了游记，就发现他写的东西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就他说伊朗人是他见过最友善、最亲切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单纯抱着想要亲自去看看的心态，就去到伊朗这样。结果真的那边的人是我去过三十几个国家对观光客最友善最亲切的人。
哇哦，
很特别很特别。我记得那个背包客说过伊朗人友善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们会友善到随便的请陌生人回家吃饭，甚至是回家住一晚这样子。
对，
我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那么奇怪的民族。就是我们台湾人都说台湾的人是最好的风景，那台湾人也不会随便请陌生人回家吃饭。
对，没有到那个地步。
对对对，结果我就为了要证实这个谣言是不是真的，我还有一天就是在伊朗我不排任何的行程，我就在他们的一个名胜古迹前面在那边闲晃，看有没有伊朗人会带我回家吃饭。对，亲身的社会体验这样子。结果就是在那边，我记得我晃不到两分钟就被搭讪，因为你在伊朗啊，如果你是观光客，然后你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马上就会有伊朗人来问你说你需不需要帮忙这样。因为观光客在那里非常的显眼，就是因为伊朗是有点封闭的国家，所以观光客很少，那尤其是亚洲人更少，因为敢去的大部分都欧美的人，亚洲人比较怕死不敢去，所以在那边如果是黑头发黄皮肤很容易受到瞩目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就会很，而且他们就会对外面的人很好奇，因为很少人会来到他们国家，所以他们就会一直问。然后那时候我就被两个伊朗的小弟弟问，然后那时候我就要去买那个观光客的纪念品，那他们也很热情的带我去买纪念品，然后又带我去德黑兰去很多地方玩，免费的城市导览这样子。然后玩了一个下午之后，我就看那小弟弟就打电话回去跟他妈妈讲了一堆波斯语。那我当然听不懂他讲什么，可是我大概知道他跟他妈说，哎，妈妈，我今天遇到一个野生观光客之类的。对，然后他妈妈就叫他把手机拿给我，然后就跟我很大声的说 Welcome to Iran， 就是欢迎你来到伊朗，然后很热情哦。然后就挂完电话，挂电话完过五秒他又打给他的儿子，然后他才正式命令叫他儿子带我回家吃。所以是真的伊朗人会随便带人家回家吃饭。
哇，
所以那是我最特别的一次经历，真的被带回去吃饭了，而且就吃了一顿很丰盛的伊朗的晚餐，这样在他们家哦。哇，在他们家
有睡一晚吗？
欸，没有睡一晚。他们后来就那个叫计程车送我回家这样子。但我有问他们哦，就是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随便请陌生人回家吃饭。他跟我说啊，他说伊朗人的传统文化是他们认为远方来的客人都是阿拉身边的朋友，他们认为啊要竭尽所能的去接待你，这样他们就会有福报，因为你是阿拉身边的朋友，你是远方来的客人。 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interesting.
对，很特别的一个，我必须要说是波斯的文化，它不是阿拉伯的文化。
对，
就是伊朗人他并不是阿拉伯人，他是波斯民族。
对，
那阿拉伯是阿拉伯，虽然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是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那波斯民族的文化比较热情，比较好客这样。其实我们对于中东不是那么了解，我们会觉得啊，他们都是穆斯林，那他们都是怎样，他们有恐怖分子怎样，都是一个很片面的印象这样。而且我们常常会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那其实西方媒体常把伊朗说得很不堪，因为他们就是跟美国交恶嘛。
对啊，
对啊。那其实乔布斯还说过啊，伊朗是邪恶轴心国。啊，大家说邪恶，其实所谓的邪恶跟善良跟正义的背后，对我而言就是利益啊，就是利益，就是政治利益而已啊。
没错，
对啊，那跟他们的人民善不善良一点关系都没有。至少我遇过最热情的是伊朗人。
哇、哦，
所以这段经历让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眼见为凭。
伊朗可以这样说出去吗？
可以去，它是落地签，那基本上都一定啊。不过去伊朗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以后去美国你就不能用 ESTA、
oh.
你必须要去 AIT 得到美国的签证。
你去过以色列吗？
没有欸，但我也是蛮想去的。
很特别的地方。
对啊，我觉得中东是很丰富的地方啊。
对啊，而且真的是被污名化，
被污名化
很严重。
真的，
对，
真的。我有跟伊朗人说啊，你说我问他们说，你知道国际对你们国家的想法讲，他说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更愿意敞开心胸迎接光客、嗯，让他们知道说伊朗不是这样的国家，很有趣耶。
哦，好，我要去那边骗吃骗喝。
真的可以哦，可以哦。他们现在，我觉得现在都观光客都不多，所以他们都还保有。以后如果也满街都观光客，他们应该就不会这样了，不会随便请你回家住这样，因为就见怪不怪了嘛。
对，對，
但现在还是这样子。
嗯，现在局势那边应该不算特别危险，应该不危险、嗯。
伊朗它是前阵子有一些什么国内的示威游行、啊，因为伊朗还是比较保守，他们好像有一些争取女权的行动这样。嗯、但是伊朗境内是没有完全没有战争的，
对，
对，它境内是非常安全的国家，不会有任何的战争。嗯、它周边国家很多都在战争，像也门啊、叙利亚啊、伊拉克啊，都比较动荡不安。但伊朗其实本身是很安全的。
哦 ，OK，OK，、okay,
okay.
哇。
所以其实它很多跟我们刻板印象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它会是我去过我觉得最特别、反差最大的国家，这样
哇，
很有趣。像跟伊朗人聊天，他们话题很有趣，他问我说：“你一天拜拜几次？祈祷几次？”
对，
因为他们一天要五次嘛。
对，
我说我才一年一次而已，就是 Chinese New Year， 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不可思议，他说什么？然后怎么可能这样？然后他们就还很慎重问我说：“你没有信仰吗？”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哎、欸，我就是照着 tradition 这样，然后他们就整个脑洞大开这样，
哦、真的吗？
对他们没办法想象没有信仰的人、欸。
哇哦，
对啊，那
哇哦，
就哇，因为他们一生下来就一定是穆斯林了，他们没得选择。伊朗是非常严格的穆斯林国家，
对，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宗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有时候旅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像我在书里写过一段话、喔，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旅行就是当你去到那地方。试着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试着用他们的心去感受世界，试着用他们的价值观去认识世界，这才是最深刻的旅行。就是不要戴着自己有色的眼镜，而是试着以他们的角度去理解。
真的，
那你就会发现，哇，原来世界是这么的浩瀚多元，这样子。
对，哇，好精彩
、啊！所以去这些不同的地方真的很有趣，真的非常的有趣，这样。
嗯，所以刚刚讲到另外一个旅游行程，就是去外蒙古。嗯，
对，我在外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
对，
然后那时候是去参加一个骑马野营的旅行。
哇，
那个很酷哦，那个就是
完全是我的梦想
哦。那真的是我一辈子非常难忘的。你要先想想看，你在这十天都是生活在马背上。
Oh my god！
重点是呢，你去之前是不会骑马的，也不需要会骑马。我去的时候是不会骑马，然后这十天就是生活在马背上，然后每一天就是逐水草而居，你骑到哪里帐篷搭到哪里，而且是沿着那个河，
不可能，
对，真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太棒了。然后这中间你完全没有任何一丝文明的干扰，你是在一个很 深山里面，那个叫卡利 mountain， 那个 mountain 就是成吉思汗的发源地，是他们的圣山。然后那是一个国家公园，那里面非常的天然，它那个路就是马，是真正的马路，是马在走的路，然后没有任何的现代的交通工具，甚至呢那里的人烟多稀少，我们去的那十天只遇到一组观光客，我们去程的时候他们回程这样子、
oh,
就只遇到这样子一组人。
那你行李怎么办？
全部都用马去背，他们有
行李箱，就放在那个什么办公室之类的。
那他那个行李，我们行李都带着，他会告诉你说，尽量不要带那个行李箱，用那个背包或者是那种软式的，因为他们都是用马来运货物，所以我们那个马是有分背人的马，还有背行李的马。然后蒙古人他们是非常的讲究，他们就是完全就是遵循古法，他们有机车，他们不用机车带，他们是用马，这种驮货物的马。
那每天吃什么？打猎羊肉吗？
哦，没有。其实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个很会不会很刻苦？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就是我们有三位蒙古人服务，那有两个是那个带路人，那个是非常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然后要 qualify， 他们要很能够了解那边的地形啊，然后那边的天气的变化啊，遇到什么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啊，所以他们是一个资深的，然后带一个年轻的，那资深的是被 qualified 的这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向导，但是向导是他是会讲英文的，那他就是跟我们沟通，然后他会煮伙食给我们吃，那每天他就是会帮忙张罗，他会煮东西，那有时候是煮蒙古人在吃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因应光客，他们会煮一些我们比较愿意吃的，像是那个什么 他有一天煮那个辛拉面，我们吃的超开心的。因为那边其实算是有点大陆型气候，但早上会到30度左右，然后到晚上就只剩6度这样，所以温差非常的大。对，所以晚上会冷。
我想象的是他们吃很多羊肉串。
会，我们最后一天就是回到了起点，然后那个起点的地方是一个蒙古包的人家，然后他们就会现宰一只羊，煮全羊大餐，而且那个是现宰是多么夸张，在你面前直接杀那只羊。他说我就他说哎，我们就要吃羊肉哦，然后我看他旁边有一只羊嘛，我说哎，是吃这一只吗？哦，对，然后五秒不到，他就直接把那羊，就送他上去了。不过我感觉他没有什么苦痛啦，一下就走了。然后就开始扒皮，然后割内脏什么，在我面前，这整个羊就是被解剖了。然后那个开始他们哦，很手脚非常的利落，这样就开始在处理那个羊。然后那个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羊肉了，完全没有羊骚味。非常的新鲜哦，真的吃到不行，吃到欲罢不能。
比莫宰羊还好吃。
哎，我还没吃过莫宰羊，我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店。对，
因为我很爱吃羊肉，我很爱吃羊肉。
哦，对，我知道叶秉承也很常去吃莫宰羊。
哦，是吗？哇，好，所以但是 OK 哦，那个难以想象。
哦，非常好吃，它现烤的，哦，然后吃不完的，一整只羊是吃不完的。
所以那你们这十天就是每天骑马看风景。
对，每天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它目的地是一个湖，那个湖非常的漂亮，是在那个深山的内陆湖。嗯，然后它湖面非常的平静，有点像那种蒙古版的天空之镜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平静。我们看到那个湖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就是大家都趴下来这边喝那个湖水啊，非常的清澈。哦，再来就是提到就是就是蒙古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让我非常敬佩的哦，就是他们逐水草而居嘛，所以其实水源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在取水的时候永远永远一定都是拿个锅子或盆子把水装上来再使用，他们绝对不会在水里直接洗任何东西，不会直接使用那个水，因为那个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神圣非常圣洁的，然后他们不会去污染那个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所以那个水是完全没有任何污染，然后你生喝是非常的甘甜的那种水，这样他们洗脸都一定是要舀上来然后这样洗，
对，
不会在河里洗任何东西。然后他们对待马的方式也很有趣啊，我们都不会骑马嘛。那时候我直接在接洽，我们是直接报当地的旅行社的这个一个行程，然后就有问他们说，不会骑马有没有关系？他说没关系。他们去那边，他们就教我们，一开始就教我们怎么驾驶马，就说啊，你上去上马之后，然后这边右转，那边左转，然后讲什么他会走，然后怎样他会停，好，那就可以上来了这样。
对。
那对他们也好像这个大概
就脚踏车啊，
对，可能比我们对脚踏车的态度还随便，这样就人家就可以上来，然后大家上去说我很怕啊。
你们骑的过程是在慢跑吗？还是都是用走的？
那他们会看你的程度会去决定，一开始大家都不会嘛，所以一开始一定都是慢慢走，但后来他看你慢慢适应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有时候就会小跑步啦什么的。
小跑步很痛
哦，对，你的核心要练得很好，而且你不能就是让你的屁股就这样一直在马背上，你要打浪，你要跟着他这样打浪这样子，所以对，所以他那个练核心非常非常的多， 反正你会觉得在那十天，我是从完全不会骑，然后到第十天，我是可以策马狂奔的这样。嗯，所以我会那个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学骑马，千万不要在台湾学，因为很贵。
对，
学骑马在台湾是贵族运动，你直接去蒙古十天，你就会策马狂奔了，而且那十天团费大概3万多吧，也不贵。哦，然后你又可以玩一趟，就是很美好的经验，然后你又会学会骑马，所以就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其实我会骑马，然后这个故事我之前也分享过了，但我简短分享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去埃及的时候，然后我是摄影师嘛，然后我想要摄那个金字塔的日落，然后金字塔4点就关门了，所以他不让我进去，然后我跟他说拜托拜托，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进去拍照。他说哦，那如果你是骑马团，就可以在他们外围进去那个金字塔区域。然后他说好，我帮你，就假装你要去骑马，我就带马带你进去，然后进去你再下来摄影。他说 OK， 好啊好啊，来来，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反正就是。我就上马嘛，带了我一堆相机装备背上，然后我就进去那个金字塔区域，然后那时候就把交接给另外一个人嘛，然后我们这样慢慢牵我进去，然后我想 OK 好，也继续来摄影，然后我觉得他们沟通没有沟通好，那个人以为是我是来骑马的，然后我那时候不会骑啊，然后就手上就拎着那个马绳嘛，然后那个人看着我一眼就说 Are you ready？ 我说 Ready for what？ 我说 for photos， 所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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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他就看我一眼，然后就笑一声，然后就鞭子拿起来，我就说哦不不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他就把那个什么他叫一声呀呀，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go go go， 阿拉伯语的那个 go 的意思嘛，然后那马一听到呀啦，然后被鞭子打一下就飞奔出去，然后我就身上背着我的相机，然后在一个飞奔的马上面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会骑马，然后一开始他就飞奔了，
冲出去，
超危险的。
然后我想说，哦、oh, ，shit， I'm dead，
的、啊、
我就死在这里，
真的哎，会耶，会有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想说 ，OK， 如果假设我是个会骑马的人，我先会怎么做？因为马它会上下那个波动，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那么大。
对，
然后我相机，我脚架在我背后一直打着我的背，超爆痛，就是。就是背后在被鞭打的感觉，然后那马就是毫无顾虑冲出去，因为另外有只马也在冲，它两个就一起冲，
会哦，
它会一起冲嘛，
对，会受影响，
对。然后我想，如果我会骑马会怎么做？那应该就是跟它的节奏嘛。我想 OK， 好，我就冷静下来，呼吸，
是刚刚那个呼吸法吗？
慢慢的呼吸，然后就 OK， 就是上下这样跟着它起伏，就说哎 ，OK OK， 好像可以，好像可以，因为我本来很紧张，说 How do I stop？ How do I stop？ 然后说 Relax Relax， 然后我想 OK， 好，我就放松，然后就是上下上下，然后就哎就顺了。然后就过大概几分钟，发现我就一个人在一个埃及的沙漠里，然后背后是夕阳，前面是金字塔，六个金字塔。那我就这样在沙漠里毫无约束的情况下，就是在一匹马上这样飞冲，我就觉得 Oh my God，
哇，这画面太美了！这如果有录下来，
我在哪？对，
对啊，
对，真的啊，没录下来超可惜。然后从此之后，我就爱上骑马，我到任何地方，我都要问说哪里可以骑马，到阿拉斯加，到国家公园，到南美洲、智利什么都去骑马，但是都没有那种，因为他都不会让你飞奔，他只让你顶多让你小慢跑，
对他怕你出事啦。
对，对我懂了，这是安全性问题，但是飞奔的感觉，因为他其实飞奔比小跑步还简单，因为飞奔你反而会比较顺。
对，其实飞奔我都直接悬空了，但小跑步你一定要跟着他的那个，
然后很痛，就是屁股这样一直撞一撞，很蛮痛的。然后飞奔反而轻松一点，然后我就一直找不到那种飞奔的感觉，就是一直没有人愿意让我飞奔。
哦，那你可以去蒙古。
对，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说，哦 ，I'm there。
对，他们都没在 care 的，对，他们真的从小就生活在马背上。
对，
我们中间有经过一个。蒙古包，然后有一个小弟，我看大概才3-4岁吧，他就在马上了，而且他是骑那个连鞍都没有的哦，他就直接这样上那个裸的马，然后这样骑，然后他骑一骑，不然掉下来，他掉下来，他的哥哥好像也觉得没什么事，就还笑他这样，然后还把他这样抓起来，帮他这样瞧一下，整体瞧一下，然后那小弟弟又拍拍屁股又上马了，这对他而言真的像骑那个什么摇摇车一样那么自然的事情这样。很特别，很特别。
那你十天这样，你可以带一些像是笔电吗？什么记录一些东西啦，相机什么都可以带嘛，对不对？
都可以带，都可以带。啊，不过那边几乎都不会有讯号，所以你不会有网络讯号。
你会不会拍照或是录影之类的吗？
有啊，有啊，我就录了很多影啊。我到最后就是已经很会。我都存起来了，然后蒙古的故事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写出来。对啊，但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分享。我那时候还有开了几场座谈会是在分享蒙古的旅程，大家也是听得津津有味这样。对，然后我录了很多影啊，那个都很生动这样。我觉得在马背上这样一手拿着手机一手录影这样。
你都用手机录，不是 GoPro 什么的？
不是，那时候就对，都用手机。 非常非常的特别。
对，所以 OK， 外蒙古，然后中东，你去过南美吗？
南美我只有去过墨西哥而已。
OK，
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我跟我老婆在那个芝加哥，然后我们去 Cancun， 就是度假圣地，其实也是比较商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去南美，但也还没有找到机会去。对，
你那时候有去那个吗？金字塔？
哦，有那个什么七清什么的，
七清尼塔什么的，
对，那很漂亮，
哇，
壮观。
南美很棒，
南美一定很棒，
好棒，对，
应该也是很奔放的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
那是需要会西班牙语吗？总觉得好像会的那个
帮助，超
对，他们会对你很亲切啊之类的，
对，会很有帮助。我已经好久没有就是这样去旅行了，因为之前那个流浪在美国流浪，我觉得算旅行吗？也算，但是也是一个生活常态了。
嗯，
就没有这种探险的感觉，还是有一点，但是不一样，就是没有去个异地。
哦，可能你对美国也大概也熟悉，大概就知道美国大概就是这样，不脱这些框架了。
对
对
对 ，exactly exactly。
对啊，然后
个脑洞打开的感觉，
啊、
像你在伊朗
真的，因为美国到哪边都 Burger King 什么那个，
对对，都有麦当劳，对
对对对啊，那伊朗蒙古就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嗯，
哦，蒙古那个印象很深刻啦，就是我们去第三天的时候，那个年轻的那个代码的人他就心事重重这样，然后我们就问他，透过向导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他为了赚钱来这个团，可是他要错过他姐姐的婚礼。然后我就问他说、欸、姐姐婚礼是什么时候，他说就差一天，我们回程的那一天他姐婚礼就结束，他们那边婚礼会三天三夜这样。然后就问一下他婚礼在哪里，然后其实没有偏离我们的路上，就是在路上而已。然后我们就一致决定说好，那就骑快一点，然后我们去参加你姐姐的婚礼这样。然后后面几天就一直狂奔超爽，狂奔就一直在那边冲啊冲啊。其实蒙古人也会怕，其实他们不敢让我们一直奔，他们还是会怕说我们这些很弱的汉人掉下来会怎样。
汉人他们叫什么人吗？汉人、
他们就是对啊，他们大概就觉得我们是都市人啊，都对啊，他们也怕会出事，所以策马狂奔也都是奔驰一小段这样。但我们那次有了那个参加婚礼的理由，哇，从早到晚都这样狂奔，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比如说他们就怕就停下来，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起哄啊，我们就说什么，我就叫那个向导说你是我们的成吉思汗啊，冲啊，成吉思汗这样 go let's fight 对，然后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全部的人就冲，
而且马是那种马会听别的马，一个马冲
会
然后全部跟着冲，
会
他们是社会性动物，
那马都很知道你根本我那像我那匹根本就不用鞭下去，你只要把鞭子这样拿起来他就冲了，因为他就怕被鞭
他也想抖，对 对
你就这样拿起来，他旁边眼睛一看到的东西他就冲了哦，真的超好笑的。对啊，哦，那真的。然后最后我们真的有赶到他姐姐婚礼，这样
你有参加吗？
有参加，有参加到第三天。哦，他们婚礼也是很特别，他们基本上最盛大的第一天啊，我们没参加到。然后结束之后，他们会新人会在他们新的蒙古包，就有点像他们新家。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是他们的亲友都会去拜访他们的新家。然后他们就是在里面会准备很多食物，然后来接受众人的祝福。然后你也会给他蒙古的红包，不是红色，是一个蓝色的方巾，然后在上面放你的礼金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招待你吃的，然后你前面的酒杯是不会空下来的，你如果一喝完，他马上就会斟满了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单纯就是想说我把那杯喝完比较有礼貌，结果喝完之后他就帮我斟满，然后我就想说不要浪费好了，就再多喝几杯都不行了，那个都很烈的酒这样。对，但很有趣，
在蒙古参加一个当地的婚礼。
对啊，
飞奔去的，哦，
很嗨很嗨，
太棒了，太精彩了，啊，Oh my god。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马是它不是交通工具，它真的是活生生的动物，欸，就是像他们都知道啊，一开始去那个湖的时候，他们就是出远门，然后就是要走不走的，然后就会在那边拦啊这样。但是当你折返的时候，他知道要回家了，你都不用去鞭策他，就开始小跑步了，他知道他要回家了，你就知道哇，我现在骑的这东西是有生命的，他知道他在干嘛，他知道他回家了。对啊，真的很有趣耶，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是活生生的东西这样，真的很棒。然后他们那个像他们驱策马的方式也不大一样啊，像那个蒙古人他们说你要前进你就要讲 chu 这样。
哦，
对，然后因为那个我们那一团就是我们就发现怎么叫那个马都不理我们， 然后我们那团蛮多女生的，大概有三四个女生，然后那女生讲话都很秀气，他们就这样啾啾啾这样，然后那个马都不理他们。那我就发现其实蒙古人根本不是这样喊，我看他们喊的时候都是用丹田的力量，他们都讲啾这样，一定要这样，要那个厚度出来。然后我就学他们就啾，然后我那匹马就真的冲了，我就找到正确的使用方式，这样要像蒙古人这样喊出来，用丹田的力量喊出来。
OK，
就觉得很好玩。这十天就是你都一直在跟你的马这样子沟通交流，这样，而且说他会任性啊，或者是一开始他看你好欺负，他会
对，
想要把你甩下来之类，会
一开始一定要给他下马威，
对，然后你一定要狠狠的把他夹紧，你要压制他，
对对
对对对对，不能让他这样，不然他就会觉得你更好欺负，
没错没错没错，对，
真的很有趣耶，就是活生生的东西这样。对啊，特别，我觉得你喜欢骑马，那你一定要去蒙古。
我超爱骑马的，就是对啊，我跟你讲一样，是一个跟自然连接的感觉，就好像那个什么《阿凡达》那个，
真的
头发跟马骑在一起，
真的
哇，跟自然合一，然后
真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对啊，那感觉真的超酷的。对，
而且蒙古人他们遵循古法到什么程度嘞？我们自己游客的帐篷就是现代帐篷，但他们自己会搭一种蒙古式的天棚。那蒙古式的天棚是怎样呢？它只有帆布而已。他没有那个钢筋骨架，他们那个钢筋骨架是直接现场砍树，他们每一天都做同样的动作，他们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就去砍柴，然后他们就是要用那个骨架来当他们支撑帐篷的那些梁柱，他每一天都坚持这样，就是住这个古式的帐篷。
那你有跟他说你想一起去砍吗？
没有其实很累了他们都还要先策马狂奔到很远的树林，然后砍几只回来，然后基本上我们这些汉人在
都在休息，
对，其他东西他已经没力，剩半条命。
可以洗澡吗？
哦，不能洗澡。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很可怕，这个十天没办法洗澡，但是当你到蒙古之后你就知道真的好像不需要洗澡，因为太干了，非常的干燥，基本上不会出汗，
对，
就擦一擦就好了。
对对
对，所以都我们就是这十天只有一次有在河边擦澡而已。
哦，对 ，OK，
然后基本上都还 OK。然后我每天都非常的好睡，这实在太累了，就一倒头就睡了。
对，
然后很特别就是
腰很痛吧？
哦，会腰会很酸。
对
对，然后后面就还反正你就会习惯那种酸这样子。然后很特别的是，每天早上那个马就在旁边附近吃草，然后你会被那个马吃草的声音叫醒，他会有点像这样，不知道在割什么东西，割草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很特别，没想到会经历这种经验这样子。
对，
就是跟动物的距离很近啊，然后每一天帐篷打开都是面对不同的景色这样，然后到了不同的地方，晚上他们就会生火啊，然后会唱歌啊，会喝酒啊，对，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就丢一瓶伏特加到河里面冰镇，然后晚上再拿起来喝，这样，
哇，
非常的率性这样子。
什么季节去的？
春天快到夏天的时候。
OK，
基本上去蒙古就是春夏，不然再来就超冷了。
好，
它冬天会到负二十几度这样，是没办法。
好
很好，对啊，很特别，很特别，
给我很多 ideas。
这三个月可以好好安排。
对对，爸妈听到这个 podcast 想说完了完了。哇，我一定的问题就是差不多问完。那我想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没有聊到，或是有什么地方你想要特别去补充，或者让听众朋友去在哪方面有更多的见解？
最后就跟大家就介绍我的社群，就是
拜托拜托，
旅行沙洲张 J。那我会，其实我原本是分享旅行故事为主，但其实到后来我就发现人生就是一场广义的旅行，所以我会把很多旅行的故事啊，还有职涯转换的故事，或者是生命中的故事，我觉得有启发性的故事，我都会把它分享在我的社群上。那
就是你的部落格对不对？
对，我的，对，我主要经营的还是以那个 Facebook 粉专为主。
OK，
因为我比较老人这样子。IG 的话也会啦，但那个更新速度会那 Facebook 是第一手的。
对，
然后可能 IG 再跟上这样子。
对，
对对对。
OK， 那 IG 找你就是张 J。
对，张 J， 对，或打旅行沙洲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对，
哦，太好了，太好了。
然后我现在其实这个创作者的生活我还蛮 enjoy 的，那我有点过去有点那种比较专注在自己上面，那我现在会希望说能够开始慢慢能够带给身边的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包含像未来那个写作课是我未来的规划，然后现在我也在对第二本书，然后现在我也正在准备找一位伙伴，就是我最近刚成立了一个公司，那可能可以 跟着我一起做社群经营或文案撰写，然后还有我的这个个人品牌的规划这样子。
哇哦，对对对对，所以也像是一个 consulting 的一个公司，专门帮人写文案、copywriting， 然后品牌包装这样。
对，主要是写社群经营，然后故事文案的撰写这样。然后如果说有对于写作有兴趣的人的话，我们都可以欢迎共事这样。那当然我也如果一起共事的话，我也当然很愿意一起分享交流经营个人品牌的这些 know how 啊，或者是经验啊，我觉得可以互相的教学相
长。全职吗？
他是可以很弹性的，他可以弹性工作，然后也可以远距工作这样。
好，
对对对，
好。OK， 这边帮你打个有兴趣的，就是呀， yeah， 直接去
就欢迎私讯我这样。
哇，太酷了，太酷了！好，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聊很多，就是你从工程师转成旅游部落客，然后我觉得从工程师转到作家那个过程很酷，就从你开始自己经营部落格，然后慢慢就自然，你说自然而然，自然而然。但你虽然说自然而然，那我觉得那个过程没有你讲那么简单，就自然而然。写书，然后你那时候五十几个、六十几个那个发表会，你自己去像《阿甘正传》那样的，一直不断前进，一直不断去找，
随遇而安，然后有一股洒劲这样子，
对，一股洒劲，一个真诚的心，然后一股无脑洒劲。
我觉得自然而然它是可以，但是它有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对，因为你是有点让这棵植物自然的生长。那如果说你目标开始很明确，也许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但我觉得。同样的目的地有很多不同的到达方式这样。
对啊， 对啊，就跟你约会跟你写书一样啊，就是你要去，
对对，
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对，
你非常 proactive， 非常积极主动的去找各种机会，去曝光啦，然后机会不是天上掉下来，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外面去去做很多挑战啦，争取到很多不同的机会。
没错。
然后从国小国中一开始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到后来发现你的周记啊被老师肯定，然后到时候你出了第一本书，前言序言是那位老师帮你写的，这整个故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循环，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整体就像一部电影，就是一个这个是很完整很深刻的一个故事。
大概每一个环节都有一点关联这样子。
对啊，都连在一起，
环环相扣。对，
环环相扣，真的人生真的是环环相扣。
对啊，所以真的在我在书里面讲到，我就每个人都旅行沙洲，然后我很珍惜这个沙洲跟沙洲之间的这些好的交汇，然后善的缘分。
对，
然后有时候就是这些好的交汇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有更多的体会，然后让我们的旅程更加完整这样。其实就像我在旅行里面遇到这些人事物，哇，都让我启发很多，然后把这些分享出去，然后在每一场的演讲，然后或者是对每一个读者，那如果能够给大家有一点点小小启发，我都觉得这是再有意义也不过的事情了。这样，
真的，真的，
对啊。那包括就是来到 Jacky 的节目，也没想到会聊这么多，超展开，但我觉得很开心啊，真的可以分享这么多。对，
是你聊过最长的 podcast 吗？
应该是哦，从来都没有那么长过。对，但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你的东西是很自然的，是意识里，你完全是让它自然，像你说自然的流动，而不是去塞好一个仿纲。那你这样讲的东西就会比较自视，然后你不会跳脱框架这样子，就会比较公式化这样子。
对，我觉得真的真情流露都是在一个没有特别准备或是没有框架的情况之下，或是有足够的空间时间酝酿出一些
没错
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分享。我觉得。
啊呀！ Yeah. 对，我也很喜欢你的 style 對。对，回去要多听几集。
谢谢谢谢，
这么真诚的节目很难得。
对啊，但我觉得也要找到对的人，就是愿意敞开心胸。我每次会跟来宾说，就是最好是不要准备，但你就是个 open heart、open mind 来聊聊天，这样。通常是聊出来的过程是最开心，然后结果也是最有价值，然后也是最引人启发的。Yeah, 所以今天就是 perfect。我觉得今天真的是。Perfect，
谢谢，我也觉得很棒。
因为我们其实从认识到开始度，其实没聊过几句。
对啊，才刚见面呢，
真的，
才刚在楼下遇到这样。对，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们本身其实不认识，是透过奥举的一个群组，
对，
就约个时间就录起来。所以那个当你遇到一个新的人的时候，那个对方又可能跟你的想法跟一些故事有重叠到，就可以很充满好奇的去了解一个人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的心灵层面是非常富裕的，像吃了一顿很好吃的餐，就让我在问你问题的时候都很期待、很兴奋，就想更了解你的故事、你的想法，你怎么会变成今天的你？然后这过程是怎么样？所以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有机会我也想要好好吃你的菜，这样。对，有机会再听你的故事，我觉得你的故事我同样感到很好奇，然后同样我觉得一定也是也很精彩。
是是是，对啊，之后多交流。
没问题。
然后很期待你之后做的那个写作的那个社群，然后你的第二本书，然后还有你很多
帮你的客户做一些写作啦、故事啦、然后文字各种方面的价值，对啊，所以大家可以follow这些 Facebook、IG、部落格。好，
谢谢 Jacky，
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谢谢，谢谢，谢谢 Jacky，
好，拜拜，
好，拜拜。
谢谢收听电扶梯走左边，有什么回馈，请上我们的 IG 电扶梯走左边 Left Side Escalator 的 Jacky 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集也分享给一个你觉得也会喜欢的朋友，也欢迎在你的 IG 上转发标记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Discord server， 在 IG 上面都有连结，来跟其他听众跟淀粉们一起交流。还没有听过淀粉的朋友们，淀粉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淀粉自我成长大家庭的社群，我们在里面互相鼓励，互相交流，也会办很多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彼此认识，找到可以跟你一起自我成长的好伙伴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淀粉们加入之后的感想。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那我觉得成为淀粉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一群陪你好好生活的伙伴，我们一起冥想，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inspiring， 然后非常激励彼此的一个社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过上无限宽广的日子，一起加入我们，跳脱舒适圈，做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是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加入淀粉的成长。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在短短两礼拜，我就达成的可以早上五点半起床的这个目标，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在里面呢，我也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有很多来自各种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在里面，然后因此我们在里面有互相鼓励跟成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收益很多。所以呢，欢迎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欢迎加入我们。
Hi， 我是 Oscar， 欢迎加入我们。
大家好，我是 Tiffany，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加入淀粉大家庭。
Hi， 欢迎加入我们。
我是淀粉叶叶，欢迎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认真生活，勇敢做梦，做最好的自己。
有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也可以先来我们的 Discord 逛逛参观。那我们下次见 ，See you soon。OK， 好，录音师，不好意思，这边刚录完了，发现有一段还想继续聊，所以又再开始，其实还没结束，
真的，这是你 say 好的吗？没有回马枪这样。